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佐，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呢，引导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如果想要解脱的话，必须要有出离心这样的。因为所谓的解脱呢，就是消尽迷乱。那么这个迷乱呢是什么？其实真正来讲，这个迷乱呢，除了现在我们的二取和这样一种这个六道之外呢，没有其他什么迷乱这样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见所闻所处的这个环境，还有我们的心识本身呢，它是一种迷乱。所以说，如果要解脱，要消除这个迷乱呢，当然要就了知这个现在了知这个迷乱的法，不值得单执，必须要出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出离心呢，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单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这里面来讲的话，必须所有祈求解脱道的，所有自求于证悟实相的人呢，必须要升起这个出离心。那么升起出离心的引导，它的方法，它的次第呢，就在这个共同前行里面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思维观修，然后呢内心当中呢就升起这个不同的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呢就是一种出离心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有的出离心呢也讲了出离之后的一种解脱道啊，所以讲了第五品解脱的利益。那么这个解脱利益呢，这个解脱道，那么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获得呢？必须要依止一位有经验的善知识如果说是这个他自己对解脱没有经验，也没办法引导其他的弟子走上解脱道。所以说也讲了依止善师依止善知识。那么这里面讲到了所谓的上师善知识应该有的条件应该有的法相，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是一个上师，就是一个善知识，他有他的一个标准的法相这样的。然后呢，作为弟子的一个法相就如果要真实的要这个作为一个合格的一种修行者依止上师，作为一个上师的弟子的话你自己也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作为修行的弟子，要成为具德上师的弟子，尤其是修解脱道的弟子来讲，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法相。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没有具足这个法相呢，就必须要通过就说是训练通过各式各样一种方法呢，让自己升起这种弟子的法相所以说这个弟子呢，他也是有标准的不是说什么随随便便一个就可以作为弟子这个众生很多，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有法相的弟子呢这个不多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呢真实的获得解脱道的也少，原因就在这儿。然后呢，如果说是自己是具足了一个就是说是最基本的法相，也依止的找到了上师呢，如何依止依止的方法这里面也讲了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后面呢就讲过到就到了这个不共加行这里面就讲皈依发菩提心，还有就是修金刚萨埵忏悔，还有呢通过修曼札和果萨里的方式呢积累资粮这些呢就是说不共加行，让我们的心呢逐渐的从一个想要这个获得解脱，真正对解脱有兴趣的这种状况呢，然后通过这个皈依的修法成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前面呢是我们想要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成为一个想要修解脱道的一个这样一种一个法器，但是呢这个有关解脱的功德呢还没有在内心当中升起来，所以说要通过修皈依升起皈依的觉受，这个时候呢就真实具足了这个修行者的一些这个功德了。然后呢再修菩提心就菩提心呢就直接和大乘的这个大乘道就相应了必须要修菩提心。然后呢也要这个通过殊胜的金刚萨埵来忏罪，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太多了，那么也没有办法也修不动，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太差了就一身都是病的话，你说要去跑马拉松你说要去就说是去搞什么很多很多这些强体力的劳动或者说长途跋涉呢，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身体太差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方面就属于委员委品。所以说呢菩提道呢也是很漫长的真正要获得解脱呢，这个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委品障垢必须要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亲近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亲近了这个委员之后呢，要急聚顺缘，那么这个就是修曼札，这个快速的机制的方法就是曼札。然后呢，通过这些修行呢，我们相续当中啊，它成熟到了一定的高度了，这个呢就可以修上师瑜伽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不共家行当中的第五个家行啊，第五类修法啊，这个就是上师瑜伽。那么上师瑜伽这个瑜伽两个字呢，就是相应的意思。相应，那么上师瑜伽呢就与上师相应，与上师相应干什么呢？上师是代表什么？这里面的上师呢，它也有无上的意思啊。这个上师呢是有无上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它叫无上呢，其实这里面它也有很多具有不共的功德，所以它称之为无上，否则的话就叫有上啊，或者说有它就不能叫这个无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是具有法相的、具有条件的。这些呢是称之为这个上师，和这样一种上师相应，其实呢就是和三宝相应，其实呢就是和实相相应。因为这里面的上师呢，他并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代表一个师父，不是代表一个人。这里面的上师呢是代表实相，因为这个我们这里面讲了，这个所谓的上师，他应该有他的条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师父就能叫上师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很严格的，意思说呢，和上师相应，其实就是和实相相应。因为这个地方的上师呢是三宝的总集，这个是实相的一种这个外现，就真实的实相，就是它显现成能够和我们交流、和我们沟通的这样一种样子。所以说呢，上师瑜伽呢就和上师相应，或者说呢，通过祈祷上师，和实相相应，通过祈祷上师呢和这个上师相应，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是本具啊，每个众生呢的本具和上师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每个众生都本具佛性。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障垢，有无明，没有办法就是说现前这个实相。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现前实相呢？就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修法祈祷，然后上师他自己本身呢也具有强大的功德，自己呢也带着这个恭敬心，带着这个欢喜心，带着这个信心，然后呢去这个祈祷的话，因缘的和这样的话就可以清净这个迷乱，把迷乱清净了，那么自己本具的佛性就可以就是说可以是个显现出来。那么这样呢就叫做和上师相应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修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早期一直的时候呢，似乎呢上师是外面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是呢从他的实相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实相的一种外现这样的一种上师相应法，就是上师瑜伽。但是上师瑜伽有很多种修法有些呢就是通过这些外在的一些祈祷这些，还有一些呢就通过这个风脉明点的方式来修上师瑜伽的，还有通过这些升起次第的方式来修上师瑜伽的，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这个修法，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当中在咱们这个上师瑜伽当中呢，是通过观想这个外现显现就它的一种这个外相是莲欢大士。本性是这个就是说殊胜的根本上师的这种修法来让我们获得加持。就上师瑜伽呢可以清净我们的很多的障碍，然后呢可以集聚很多的资粮，也可以在相续当中呢强制性的升起这个正悟。那么这个强制性的升起正悟呢，它就是一个上师瑜伽的一个它一个特点，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把上师瑜伽放在最后面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想要强制性的获得正悟呢，这个也是需要这个你自己的条件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以谈这个强制性的升起正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前面呢也让我们要非常认真的把这些十家行修好一止上师这些要好好的一止，然后呢这个皈依要到量菩提心要到量百字明要到量曼札要到量。如果把这些都修好了这在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善根和这样一种很微薄的一种这个委员的这种相续当中，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法器这个很好的法器它的信心它的菩提心这些都是上品的。如果有这样上品的一些这个信心和菩提心等等，它就可以这样通过呼唤上师、祈祷上师和上师相应的一种方式来获得这个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内心还没有升起那么殊胜的一种这个标准的话，其实呢也可以通过修上师瑜伽来让我们的法器增上。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退一步， 我们的根基还没有达到能够让我们直接证悟的那个标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修上师瑜伽也可以让我们的法器啊，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让我们法器的尽快成熟，因为上师瑜伽上师加持我的相续，让我的相续的更加的成熟，是这样的，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的，这样。那么这个下面我们看这个正文呢，正文呢是以首先呢是一个顶礼句啊，顶礼句当中说，首先啊，一指圣师如教行，中间百般苦行而实修，最后密意无二得师传，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顶礼句啊，这个敬礼句。就这个呢，就对于他的就是说华智嘛，就对他的上师呢，就是如来家尊者啊，他就说呢，首先一指圣师如教行，华智嘛就的上师呢是如来牙啊，如来家尊者主要的根本上师呢就是如来牙。那么这个如来家尊者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的根本上师呢，我们知道是这个慈悲观尊者啊，就是龙庆灵提的这个创始者，就是慈悲观尊者，就是这样的。那么他在一指他的上师的时候呢，是这个一指圣师嘛，这个殊胜的上师啊，也叫做第二龙清巴啊，龙清巴第二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慈悲观尊者呢，是这个直接的三次获得了无光尊者的身与意的加持，是这样的，获得了身与意的加持之后呢，所有无光尊者的密意啊，全部融入相续，啊，获得和无光尊者无二无别的果位，所以说呢，称之为殊胜的上师，叫圣师。他就遇到了这个上师，一直这个圣师呢，然后呢如教修行啊，如理如事的一教奉行，这样的。然后中间百般苦行而实修，那么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就说这个如来牙尊者呢也是通过百般的苦行来实修他上师就是教授的殊胜的这个教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一指上师啊，还有就是说是通过实修正法，然后开始实修，最后密意无二得师传。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密意无二，就是说这个如来牙尊者的这个他这相续和智慧观尊者的这个密意呢无二无别，是这样的。那无二无别呢，就在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讲的嘛，在这个西藏生死书啊，在这些里面也是有提到过，还有其他的一些传记里面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如来牙尊者呢，他在深山里面闭关的时候嘛，有一次的时候，他从山洞里面出来，他就山洞里面出来就眺望他的上师的这个方向，是这样，他上师住在的这个方位，他就开始眺望，他就看到一朵白云。正在往那个方向飘，当时他就想了，哎呀，我的上师就在那儿啊，他跟白云的下面就是我的上师啊，像在那一下升起了特别特别强烈的那种这个恭敬心，一下子就昏厥过去了，是这样的。就是说昏厥过去醒来之后呢，上师所有的密意完全的和他成为无二无别。当然呢，就是说这个呢也是完完全全的是因为他的这种这个在一指的时候，还有呢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所有的修行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说呢，最后呢，通过这样因缘啊，就证悟了实相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呢，也是这个他能够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多这些祖师啊，很多大德，他证悟的因缘各式各样都有啊，各式各样都有，是这样。他是通过看一朵白云啊，往上师的住处飘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思念，然后呢，在这样一种强劲的、非常非常强烈、猛烈的信心当中。昏厥的无分别当中呢，最后醒过来就是证悟的实相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成为无二无别了。那么这个是因为他早期前面的一种这个努力的依止啊，努力的极致进藏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最后这一个，我看到了白云，然后我也看一下白云，然后会不会昏厥过去就怎么样呢？这可能也昏也昏不过去，就是这样。即便是昏过去了，也不一定就能够证悟，因为这个它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他这个证悟呢，这个只是最后的一个表示而已，通过这个因缘证悟的，他不是说这个就是主要的因缘啊，不是这样。所以说他主要的因缘就是早期的如理如法的依止，还有呢就是说认认真真的修行修行这个教言而得到的。所以说呢，就最后的密意无二得师传，得到了这个真实的一传加持，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那么这样无与伦比的上师的足下呢，华智摩切说呢，我恭恭敬敬的顶礼。那么这个祈祷文呢，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呢，就顶礼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上师也是一样，首先呢一指这个 仿瑞宝呢就是得如教行此，中间呢就是也是我们知道大圣上师老人家以前我们讲过，他在学院这个一直法王的时候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行，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房子啊，还有说是有没有吃的啊，这个在有些这个在有些他老家写的一些文字当中呢都有所体现啊。以前的话就是说是最早的是住帐篷，住帐篷的话有的是出去上课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帐篷找不见啊，又被大风吹走了，是这样的啊。借房子啊，这个很多很多的苦行，这样的，所以说也是这个百般苦行而实修，最后呢密集无二得四川，最后呢就和法王瑞宝的密集无二无别。那么这个呢，法王瑞宝也是在给上师写的祈祷文当中呢，也是印证了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具得上师加持如心经，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最后密集无二得四成呢，无人上师足下我顶礼啊，我敬礼，就是对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上师足下呢，我也是恭恭敬敬的顶礼。那么这个顶礼句呢，也同样适合于我们啊，这样的。那么对我们的上师呢，也是恭恭敬敬的顶礼。然后下面呢就是他的科判第五呢，自相续中升起正悟智慧之究竟方便啊，就是上师瑜伽。那么就是说自相续当中，在我们的心中啊，相续当中呢升起正悟智慧的究竟方便啊，这个是最直接的最究竟的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这些这样一种修法修到后面的时候呢，最后都是说真实的正悟实相的最直接的方便就是上师瑜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个之前呢，肯定要修其他的这些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念很多咒语啊等等。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升起正悟智慧的究竟方面呢，也就是这个最殊胜就是上师瑜伽。那么这个上师瑜伽呢，分三，第一呢是上师瑜伽之重要性，第二是上师瑜伽实修法，第三呢是传承上师简历。首先呢是第一个讲的是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啊，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就是说这个上师瑜伽对于这个真实的修行者，对于这个根性成熟的修行者来讲，它的重要性啊是非常明显的，或者无与伦比的这样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必须要知道。知道了重要性之后呢，我们可以对修上师瑜伽呢升起这个信心，我们有兴趣有信心的修持这个上师瑜伽，或者就我们自己的对于上师瑜伽的这样一种原理啊，对修上师瑜伽的这些呢，我们就会真正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种定位，一个很清晰的认知。那么第二个呢是上师瑜伽的实修法，那么怎么样真实的修上师瑜伽呢？这里面呢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各种各样，有些时候呢是上师他自己造自己的上师瑜伽，也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有些通用的上师瑜伽，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这个比较通用的就是说这个本体呢是根本上师形象呢是殊胜的，我们就说尼玛派的祖师无与伦比的大成就者莲花大士，他呢就是作为这个观想他的形象念他的咒语。其实这个时候呢，莲花大士的咒语也就是上师的咒语，因为这个是上师瑜伽嘛，没什么差别，所以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的上师的咒语是什么什么呀，是不是一定要让上师讲一下他的咒语啊，其实讲的也可以，不讲的话这里面莲花大师咒语就是上师的咒语，这个方面来讲是没有差别的，没有什么分别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传承上师的简历，那为了让我们升起信心，那最后呢讲了一个就是说传承上师的历史啊，传承上师的历史是这样的。那么下面首先学第一个，那第一个科判呢是讲的是上师瑜伽之重要性。总的来说，那要想修行一门正法，首先必须寻找一位具足一切法相的真正上师善知识。而就说是要修行一门正法，不管是修什么正法啊，其实在修这个佛任何一个佛法的时候呢，首先呢必须要寻找一位具足一切法相的真正的上师和善知识。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人天成的教法的话，佛法当中的人天成的教法的话，也要找一位通达这个人天成教法的这个上师依止他，然后得到这个修行的观要，得到修行的窍诀。如果自己想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层的教法的话，也要寻找一位精通声闻层的这个他的一种教理和修行方法的这样一种上师善知识，如理如实的依止。如果自己想要修持大乘的这个教法的话，也需要寻找一位精通大乘教义的有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大乘的善知识。如果我们要想要学习金刚乘呢，也必须要寻找一位就是说这样一种精通金刚乘的，或者安住在非常清净的一种誓言的一种善知识啊，寻找一位，然后呢就是说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那个不管学正法当中的哪一种， 都需要有这个上师的指点，都需要有上师的指引，是这样的。然后呢，依教奉行，然后呢就需要这个依教奉行啊。这个依教奉行当然呢就针对不同的一种层次，针对不同的时间段，这个依教奉行呢，它也有就是说不同的一种这个差别。那么如果就是说刚刚学习佛法不久的啊，或者就是说相续当中我们的信心啊等等还不是那么的清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依教奉行呢，它也可以有选择性。啊，这个是可以有选择性，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可以通达的啊，了解的这一部分呢，就可以依教奉行。如果是还没办法掌握的呢，这个暂时不做也不要紧。还有呢，就是说是依教奉行的时候呢，如果说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依止上师的时候，如果上师的这个教言它符合于佛经论点呢，这方面呢可以依教奉行。如果不符合于佛经论点的话，可以不依教奉行。啊，就在四十五十颂当中也讲。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说这个和佛教的精神相违，然后我不做啊，就不做。这个时候呢，就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不会有过失不会有过患啊，这样的，或者自己做不到的，这个时候也可以说不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阶段，那刚开始的设计阶段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应该这样啊，这个是最如法的最保险的一种依止方式。不是说呢好像就是说这个学习佛法因为这个学习佛法依止三世当中呢有一个依教奉行，不管说什么我们都要去做，就好像就是说你只要一皈依之后就被套牢了，是这样，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来讲这里面的依教奉行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必须要了解。就是你能做的你依教奉行，你不能做的你就如实的讲我这个做不到啊，或者说我没办法做或者做不到，这样讲了之后呢不会有过失也不会有问题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当我们自己的信心啊智慧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到达了很高的高度了，他因为有智慧去做非常深细的辨别啊，他就是有智慧去做很深细的辨别，对于自己所依止的这位上师的信心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非常的一种强烈，非常亲近。然后他自己的智慧方面呢，辨别能力也很大，而且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忍耐力啊等等方方面面，他自己到达了一种程度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说我不管就是看起来做得到还是做不到，都依教奉行。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大的超越。啊，大一个很大的跨越，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的修行呢，如果按部就班，就如果是按部就班的去做的话，可能很缓慢很缓慢。但有些时候呢，当你的根基成熟了，你自己其实有很大的韧性的时候，韧劲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让你自己去选择，你可能不敢去做这个超越的行为。但是如果有一位真实的具有法相的具德的上师，然后呢，他让你去做。你自己就愿意去做，这个时候就可以超越很多很多你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习性，还有以前不敢做的这些敢去做，所以说这样的话你的修行呢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这样一种这个需要这个弟子呢他也具有很就是说非常好的一种法相才行，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是做不到的。就什么不管是显现上面的好的，显现上面的不好的，是符合佛教教义的，还是看起来不符合佛教教义的，是看起来是善法呢还是看起来是非法，这方面呢就是完全他自己都能够知道，这个是上师调伏自己的方便啊。不管怎么样他就依教奉行，这样的话能够这样完全去接受的，能够这样去做的，要不然他的根基呢就非常的深厚，要不然他就智慧啊方方面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依教奉行。就好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传承上师里面的这些这些依止他上师的时候呢，他完完全全的不管什么样的教言他都做。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那罗巴尊者依止这个第六巴的时候，那么多的看起来如法不如法的，是这样的，甚至于去抢偷稀饭啊，甚至于抢新娘子啊，甚至于这样很多很多事情，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根基高度成熟的人来讲，这个就是打破他的执着的强有力的方便。如果按照他自己去选择，他肯定做不了啊。如果按照这个常规的方法去，他可能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呢，因为有了一个很强有力的推手，是这样的，有一个就强有力的助缘，一下子就可以帮助你可以突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依教奉行就不加鉴别了。 没什么减跌的，是这样的。但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对我们来讲呢，也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可能，我们自己的这种条件呢，还有我们自己的根基呢，如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时候，不要假装自己已经达到这么高了，是这样的。说好像就是我一定要是不管什么样，我都要一要奉行啊。其实就有的时候就是变相的啊，把自己好像觉得已经达到很高的一种程度。变相的自夸自炫耀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观察自己的相续的时候，是不是达到这么好的根基啊，这么好的标准，其实根本没有，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还是按照第一个阶段这个有选择性的医教奉行啊，这个来讲的话，就自己能够做得到。然后在这个选择性的医教奉行当中呢，逐渐逐渐的去让自己的信心啊，还有就是说这些智慧啊，还有自己的福德啊，这方面呢，逐渐逐渐往上走。这个时候因为自己辨别现在这个阶段的辨别的能力，还有自己的一种这个忍耐力，还有自己的智慧力，这方面的信心啊，其实都不达标。不达标你如果去很莽撞的去做了，最后就是后悔啊，最后就后悔啊，埋怨啊，后悔啊，然后诽谤啊，一系列的问题都出来了。这些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达到那样标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之后呢，然后去强制性的去就完完全全依教奉行，就觉得哦，这个是一位上师，然后他说了什么话我都要听。我们是不是他也许是一个真的上师，他也许是一个冒牌货啊，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还没有达到像这个像纳若巴尊者啊，像这些法本里面的那么原本的达标的一种依教奉行的一种弟子的标准，还没有达到。还没达到的话，这个时候最保险的就是选择性的去做是最保险的啊。像这样的话，也不会就是说有什么后悔啊，最后来讲的话也不会诽谤啊，也不会舍弃啊，一系列的问题都不会出来。然后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了解完之后呢，我们还有责任还有义务把这种思想呢给其他的新来的这些道友们，要给他们介绍啊，不是说这里面密宗里面你皈依了然后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方面也不是这样的。就里面刚开始学的时候的确还是应该有所选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智慧啊，还有这些方方面面的一种综合素质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啊，是这样。所以说应该走就是说比较大众化的路线。那么这个依教奉行，然后呢对上师升起真佛之想啊，就是说对上师的升起真佛之想，而且这个真佛之想呢就是非常的稳固。有些时候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刚开始一直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觉得这是因为真佛，方方面面看起来都是真佛。但是随着一直的时间的加长的话，就是说，尤其是有些时候和这样一种上师啊、善知识，然后就说是这个待的时间长了，然后之后慢慢慢慢就会看到他的一些习气啊、毛病啊，很多很多平凡的东西啊，慢慢慢慢都会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刚开始是真佛，最后呢变成一个菩萨。菩萨呢变成一个就是说修行者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就是说是好像一个就是说一个平凡人最后变成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差的，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的，这个就不行了，是这样的。应该我从下往上走，而不是从上面往下来。如果就是说从下往上走呢，这个比较好的。首先他可能是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人，然后呢他可能是一位老师，他可能是一位教师，他可以教授一些佛法，是这样的。那么可能是一位修行者，那可能是一位有功德的人，逐渐逐渐呢，可能如果他真正是一个具象的上师的话，你越观察他，就你越发现他的功德，是这样的啊。但慢慢慢慢的话，你自己对他的不了解的了解了，然后呢逐渐逐渐的清净的信心就会升起来。然后如果是从上往下的话，你刚开始不了解，了解之后呢慢慢慢慢你就从佛到菩萨，从菩萨就到一个平凡人，这个就不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修行佛法的人，应该上次老人家说修行佛法的人应该是有智慧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有智慧的就应该按照这个上师们教给我们的方法从下往上走是最好的。千万不要一直的时候就是佛，然后就是说过几天就变了，这个就不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情愿我认为他是一位修行者啊，是一位修行者，或者他是一个老师这样的，或者他是一位善友，是这样的。那把这样这样去看呢，对他的期望值也不高嘛。对他的期望不高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期望。那么最后呢，看到他有一些平凡的行为啊，有这些他也不会太吃惊，因为我的定位就没有把他定太高，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下子把他定太高的话，一个佛应该是十全十美的。那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想不通 但是这些问题呢，有些时候呢，如果自己有信心啊，有智慧的话，它其实这些问题是可以化解，也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没到达那么高的标准呢，也解决不了啊，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需不需要完全的一教奉行呢？需要。我们需不需要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些，就是我们祈祷上师瑜伽的时候，这位上师当成一个真佛想来需要。啊，这个都需要，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一种步骤啊，需要一定的步骤是这样的。真正来讲，达标的一种来讲的话，真正达到标准的应该是完完全全的一教奉行，完全是升起对上师升起真佛之想，诚心诚意的去祈祷上师，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经中也说，圣义地是依靠信心而证悟的。那么就是说，是佛经里面讲了，真实的圣义地呢是依靠信心啊，比如摄诵等当中呢也是讲过这个问题，真正的圣义地呢依靠信心而证悟。当然这个信心呢它有很多种啊层次啊，信心有很多层次，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前面学皈依的时候呢，也大概分了啊，就清净心啊啊，然后娱乐心啊，还有就是说圣洁心啊，还有有的分了这个不退转心啊等等。这个信心里面的一种，这个都叫信心，但是在这个信心的名词之下，在这个信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外面的包装之下，就是里面它具备多少实质性的功德内容，这个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去观察，就是我们的信心它里面有多少的智慧啊，有多少这样一种清净的一些这个智慧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啊，就是说这些这个殊胜的一种成分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很多不同之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信心呢也需要通过就是说长期的就是说是长时间的闻思修行即是进藏啊等等，通过很多很多一种这个方便呢，逐渐逐渐把我们的信心呢从无到有升起来，那么从浅到深的升起来，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信心的从这个有染污的到这个非常清净的这方面呢逐渐逐渐的要让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说通过扎扎实实的去闻思修行。因为闻思修呢他就说就对佛经论点认真的去听闻，认真去思维，认真去观修，这个时候呢闻思修的话，这个会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实打实的可以升起这个辨别的智慧，就通过佛经里面得到的观察辨别的能力，要拥有这种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呢，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引发的信心，那就是这个比较坚实的，有个坚实基础的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单单是通过这个接触这个人，哦，这个人很温和啊，或这个人就是说是很庄严啊，或这个人只很有很多很多弟子啊，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通过这些身体的信心呢，或者是道听途说的一些信心呢，这个方面来讲呢不一定是稳固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通过闻思修升起来的一种，你的闻思修之后的升起的真正的清净的智慧，依靠这个智慧去观察得到的一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有保证的信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升起信心的话，这个闻思修行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清净的，或者说一个这个有这个坚实基础的一个信心，我们要力求通过闻思修得到的智慧去观察升起这种信心是非常好。这种信心呢就会达到圣解性啊，就会达到圣解性和不退转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的信心。那么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信心去祈祷的话，就得到加持，就证悟实相，这方面来讲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就从原理上来讲也是讲得通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的信心呢，就是它其实有的时候讲的这个信心呢，一方面来讲就是一个信任嘛相信这样的对境，但其实在相信里面呢，它的这个信心里面也有一种成分叫就清净心，信心也叫清净心。为什么叫清净心呢？因为我对我升起信心的这个对境，它这个我知道它是很清净的，它没有什么染污啊，没有什么过患呐、啊，它是很清净的对境。我对这个很清净的对境生起来的这个心呢，也叫做清净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这么观察的时候呢，这位这个上师善知识啊，的的确确呢，他是没有烦恼，他的这个智慧很强烈，他的悲心很强烈，他有这样殊胜的功德，这些其实都是源他的清净的功德。看到了他的清净的功德生起来的信心，所以说他叫清净心。所以说我们原佛陀生起来的信心呢，其实也是清净心。为什么？因为佛陀很清净，佛陀他没有违缘，他没有这样烦恼障，没有所知障，他就说是他有清净的智慧，所以他很清净，法宝也很清净，僧宝也很清净，所以说这个三宝总集的这个上师呢，他也很清净。所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对境的清净生起来一种信心呢，他当然也叫做清净心。清净心是清净心呢，它如果我们圆这个对境，完全了这个对境升起来的信心，这个清净心，那么这个清净心，它这个清净心呢，和它的本身的实相呢，它是高度相符的， 它是符合这个对境的，是随着这个信心里面就没有多少的一种迷信的成分或者很多染污的成分，没有。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佛陀他有烦恼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佛陀可能功德不圆满，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这种信心和对境它本身的一种这个和对境它本身的一种这个本体来比较的话，不符合，它本身是清净的，但是你觉得它有染污。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自己的一种信息和对境之间呢，它不符合，是这样的。这个不符合之间，这个叫染污心，这个叫做一种这个染污。那么这个染污就夹杂在这个信心里面啊。这个方面来讲，这个信心就叫做这个不清净的信心，啊，就叫不清净心。那么我们就是说，闻思修行是干什么呢？闻思修行就是要通过闻思修，把这个夹杂在我们信心里面的这个不清净的成分，通过这个智慧，然后把它去掉。而是我如理如实的照见，如理如实的这个完全了知这个对境，如实的了知对境。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本来就是清净的，然后对它升起信心，那就没有理由退失嘛。啊，有什么理由生邪见呢？有什么理由退失啊？这个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升起来的信心的话，就是说它就是非常的清净，所以它也叫做清净心。那么这个清净心和对境很相符。这个清净心，这个信心呢，和实相很相符，所以说你的心相应于实相的一种信心，当然就很容易证悟实相了，就很容易证悟圣义谛。你知道完全知道圣义谛的本性，然后对他升起信心呢，完全知道这个佛法僧三宝的一种自信，你完全知道这个上师的一种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就很容易和这个圣义谛相应，因为他们都是代表圣义谛的，所以你的心呢就已经达到了这么高的标准了，你的信心这么清净。他已经这么如是的这个和圣义谛的本性啊，和三宝的本性这么相接近的话，也当然很容易在你的心当中升起这个证悟。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圣义谛是依靠信心而证悟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应该是一个高质量的信心。那么我们自己呢，所有的修行者呢，应该为了升起这种高质量的信心而发愿而回向，然后或者说我们要祈祷上师就是说祈祷上师三宝呢加持我一定要升起这样一种非常高质量的一种信心，这样。此外呢，阿底峡尊者也曾经亲口说道：“诸位法友，在没有获得菩提之前，需要依止上师，因此要依止殊胜善知识。”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也说过这个很殊胜的教言。他说：“诸位修行者，诸位法友们，还没有获得成佛之前，就没有获得菩提之前呢，还需要依止上师。也就是说，只要没成佛之前呢，都是需要依止上师善知识的。”比如实地菩萨他没有成佛呢，他也要依止这个善知识。那么他的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十方的诸佛，是这样的。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他自己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呢，也是十方诸佛就给他灌顶之后呢，就获得这个果灌顶嘛，获得果灌顶之后呢，就可以成就佛果，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们呢，乃至没有成佛之前，都是需要依止上师的。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所有的修行来讲，那么我们就是不知道法界实相，也不知道很多修行的窍诀的时候，需要依止上师。而且呢，就是说这依止上师呢，从有些地方讲呢，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言传和身教嘛。言传身教，就真正一个标准的上师善知识的话，除了给我们讲教言啊，如何如何做之外呢，身教就他自己的以身作则，他来给我们示范这个修行，示范一个弟子应该怎么做，他就示范菩萨行应该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跟着他学呢，就是我们自己呢也是逐渐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也可以生于意呢，也可以逐渐的改变成一个就是说是标准的一个弟子的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依止上师，而且呢就是说真实的一种具有证悟的上师，他本身是有很强的力量的，他有很强的加持力，是这样的。那么他加持力呢，如果我们自己再有，我们就是说弟子如果有清净的信心，他有很强的加持力，那么这个叫内因外缘，我们这个信心是内因，然后它的强劲的加持的是外缘。如果就是说这样内因外缘的具足之后呢，就可以发生这个感应，然后就加持力，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加持。或者加持呢，就是说是这个相续当中的很多的无明啊、迷乱呢、啊，因为就是说获得这个加持的缘故呢，也可以很快的消尽。这个迷乱就是说消散之后呢，我们的实相就会现前，是这样。所以没有获得菩提之前呢，一直上师。所以说一直上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听他的一种教言听法，第二呢就随学他的行为啊，随学他的行为，这个就是言传身教。还有一个呢就是祈祷啊，祈祷他的帮助，他因为他有能力， 所以说我们要祈祷他的帮助，一定要帮助我，一定要加持我，是这样的。在我修行过程当中呢，因为您的加持而突飞猛进，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因此需要一直甚至是在没有证悟实相之前要闻法，因此要谛听上师的教授。那么还没有证悟实相之前呢，就是说还没有真实的证悟实相。证悟实相呢，当然有很多种类啊，就像佛一样证悟实相，还有初地菩萨一样证悟实相，还有一些时候呢是在家行道的时候呀，对，在从觉受方面呢，就总相方面的一种证悟实相都有。无论如何呢，在没有证悟实相之前呢，需要闻法啊，需要听受这样一种这个和实相有关的方方面面的教法。有些时候呢，需要听一些外围的教法。外围的教，有些呢是需要听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正行的教法，有些呢需要听一些真上的一种这个正悟的教法等等，反正呢各式各样的一种教法呢都需要听闻，因此呢要谛听上师的教授，经常性要听上师的一种教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教授呢，所有的教授其实都是实相的等流啊，都是实相的等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因为是为什么叫实相的等流呢？因为证悟的实相的这些证悟者，比如说佛陀啊、菩萨们，证悟的实相之后呢，依靠这个为因，等流就平等而就流现出来什么呢？就有关这个实相的方方面面的描述的文字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这个叫做一种等流。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依靠这个教言为因，然后可以获得它的一种实相的果，这个呢也算是一种立方面的立相的一种等流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来讲，所有的教研其实都是和实相相关的啊，都是和实相相关。所以说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想要证悟实相的人来讲呢，经常要听教研，也就是说经常要听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切安乐均是上师的加持，因此要报答上师的恩德。一切的安乐呢都属于上师的加持而来，因此说要报答上师的恩德。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不管是世间的安乐啊，出世间的安乐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因为上师的恩德获得的。所以说呢，我们了解这个之后要报答上师的恩德。真的来讲的话，报答上师恩德最殊胜的报答就是说依教奉行，就是说他给我们讲的教法 你就是这样去修去做，然后呢把这样教言呢去落实，放在自己的心上面去落实，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不，这个报答呢不是说在外在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说供养一点财产呢就可以报答的，这个其实是没办法报答的。而且一个真正的上师啊，殊胜的上师，他也不需求这方面的报答。真正他需求的报答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给你传了法，然后就是说你需要好好去落实去修这个法，还有呢就把这个法呢就是以后呢给别人再传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报答上师的一种这个法恩的最殊胜的方便啊，一个就是这个自己修行，第二个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呢再给别人去传授啊，就是说好好去传法，这个方面呢就是真实的报答上师的一种方式。卡拉公琼格西说，必须认识到上师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成就的作者。那么就是说必须认识到呢，上师呢就是世间的一切成就的作者和出世间一切成就的作者。那么世间一切成就的作者呢，当然就是说世间的一些成就呢，就是在世间当中有他的一种，有世间的老师嘛，有世间的善知识。或者从佛法当中来讲呢，我们在世间当中能够获得善趣啊，在善趣当中能够获得这些功德呢，也是因为就学了这样一种这个人天成的教法，实善的教法。因为这方面来讲也是就是说在上师这儿听闻的如何去做取舍，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实践我们听完之后呢，有的时候上师还会用各种方便，或者说有的时候去鼓励我们你应该去做这个十善业道，或断除十不善业道，有的时候就通过稍微有点惩罚的方式让我们去强迫我们去做，是这样的。所以这其实来讲的话，就是就像现在的这些父母或者老师对于子女的教育，有些时候呢是鼓励，有的时候就是恐吓就是说像这样的惩罚的方式必须要学必须要做，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懂他不懂，小孩子不懂，所以他要用很多很多方便，然后就是说是学完之后，强迫性的学完之后呢，最后他就是说在长大之后他就可以受用，他可以就受用这些智慧，受用这些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知识，是这样。所以这些呢都是来自于就是作为父母啊，还有就老师啊，他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方便善巧方便，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最后就可。那么对于一般的实践中人来讲的话，他从他自己的来讲的话也很难就是明白到底哪些是获得善趣的因，哪些是获得世间安乐的因，他不明白。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明眼的善知识给他指点 啊，佛菩萨还有上师给他指点啊，应该守五戒，或者应该修十善，或者应该怎么样修这个善法。然后我们就做了之后呢，我们通过这样的因就可以获得世间的善趣人生，或者就是获得天道的一种身份，或者获得很多各式各样的安乐，有财富啊，有健康啊等等，都可以这样获得。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世间的成就的作者是上师，因为你因为听到他的教言去奉行之后，最后呢是在享受这个依教奉行善法的果。你现在享受了这个世间的一种成就，是因为以前依教奉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取舍之道的缘故。那么就是说出世间的成就当然更不用讲了，所有的出世间的成就都是来自于上师的告诉你发出离心，告诉你发菩提心，告诉你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修空性啊，修持这样的很多很多殊胜的教言，然后呢长时间的修行之后一次一次的接引嘛。就这一次你修了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话就说你自己死了之后呢就继续漂流流转之后呢，这个上师他也会观察，当然一方面他会引导你他会引导你在修行的现在的修行的时候引导你要发愿啊，你要发愿就是说是转生到一个能够修持正法的地方，就是说获得暇满人生的因，他引导你去做，引导你去发愿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按照一边修行一边按照他的这个指引去发愿回向的话，你下一次也会重新或者转生到他的身边，或者就是说转生到一个佛法兴盛的地方，然后呢他观察到你转生的地方的时候，他有自在的缘，他也会转生到你的旁边去，然后继续的教导继续教导，然后还不行呢又发愿，然后又继续教导，这样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的教导，乃至于最后呢就获得真实的获得出世间果位为止，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的一种这个出世间的成就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都是上师都是这样作者的原因，我们就这样分析就可以清楚了。即使精通三藏，但如果不恭敬上师，对上师没有诚信及感恩戴德之心，也不会有所收益。即使就是说我们精通了三藏啊，对于经律论呢就是非常的通达，但是呢如果没有恭敬上师，对上师没有恭敬心，那么对上师没有诚信和感恩戴德的心呢，也不会有所收益。不会有所收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学习的你精通了这些三藏，最多呢就变成了你一个学问啊，变成一个学问了，是这样。他背后不会他就没办法把这个学问转变成证悟的力量。本身精通三藏它应该是和这个精通三藏本身其实应该是和证悟成了一个等流的关系。刚刚我们讲了这个三藏，就是它一方面讲三藏是佛讲的，它是它的等流，一方面呢学了三藏它也可以进入到实相当中，就我们通过三藏，通过精通三藏我们可以进入实相，然后我们进入实相之后，然后通过我们的证悟又可以讲三藏，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二者之间，三藏和实相，三藏和实相，它永远是这样因果关系、等流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通达了三藏，但是缺少了这个恭敬和诚信，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精通的三藏转化成为证悟的一个资源了，啊，你没办法成为证悟的资源，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收益了。原因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学的佛法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所学的任何的教法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证悟的因，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就是说是去通达的话，没有去有没有恭敬上师善知识啊，或者没有诚信没有感恩戴德的心的话，那么这样我们学的教法呢也不会转化成证悟的因缘啊，这样一种情况。尤其是前面是总的来说哈，就前面这一段是总的来说，那么尤其是呢密宗金刚乘的一切道法中，唯独上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因而所有序部中都讲述了上师瑜伽的修法，并且指出这一修法比观修一切生缘次第更为殊胜。尤其是呢，就密宗金刚乘的一切的道法当中呢，唯独上师呢占有举足轻重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呢，所有的序部当中都讲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么这个原因何在呢？这个原因为什么在金刚乘当中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去这个就是说对于上师的修法，对上师瑜伽的修法，对一直上师非常非常着重呢？原因何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就因为他已经到了金刚乘了。到了金刚乘其实也是意味着什么呢？到了金刚乘也是意味着前面的一种小乘道，就声闻共同乘的这些修炼，或者说大乘道共同的一些修炼呢，它应该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了。它的一种殊胜的信心，它对道的认知，它对道的认知，它自己的一种信心啊，它都是非常的圆满的。 在这个基础上呢就进入金刚乘。所以所有的金刚乘它都是在基于这种高度上面讲的这个修法，它是基于这个高度讲的修法。所以说呢这个金刚乘它调化的一个弟子，金刚乘它所调化的众生呢其实都应该是上根立智的人，要不然它的根基很深就是很利，要不然就前面是通过长时间的修学，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根基呢已经非常非常的稳固很深厚，上根非常深厚是这样的，信心也非常稳固的这种。所以针对这部分众生来讲，直接跟他讲这个上述瑜伽的修法，那么他们就可以完全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接受呢？就比如现在很多这些这个刚刚学习佛法的人呢，还有一部分的显宗的修行者呢，就是比较看不惯密宗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对上师如此的尊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思想啊？有的时候我想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或者刚刚学习佛法的思想当中，他对于这位所谓密宗当中所讲的上师，他的定位就是一位师父，啊，是一位出家人。啊，是一位师父，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最多是一位老师。那么你为什么就是说把这位老师的一种身份和佛，甚至于排在三宝前面呢？啊，首先归上师，然后是归佛、归法、归僧，为什么把它排在前面？他就觉得非常想不通。但是如果处在他的位置，我也可能想不通，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把这位师父，你把他好像就是说摆在和这样一种佛陀的位置一样啊？甚至有的时候说恩德还超胜佛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就是说是他没有了解金刚乘他在讲这个教言的时候，他本身所处的位置，他是站在这个位置上面讲的这个教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修行，通过自己的修行到达这个高度的时候，你再看这个修法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可以接受。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到达这个高度，你要对于这个金刚乘它前面的所要修的，然后所要具备的这些所有的条件，你自己没有去了解，也没有修，没有通达，你上来就看到金刚乘上面的这个教言之后呢，就很自然的就会升起，哎，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这样，他不懂，就好像小乘的修行者，他如果没有通过大乘道的这个训练，他一下子看一下上来就看到这个万法皆空。佛也空，然后就是说众生也空，道也空，涅槃也空，轮回也空，他看到这个时候他是一下子接受不了，和这个道理是相似的。但是呢已经通过训练到达了大乘那个高度的人，他接受就说是万法皆空啊，因果空啊等等，对这些就是说他非常非常正常，很自然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到达了高度的时候，这种教法是在这个高度讲的，而不是针对刚刚入门的或者说共同乘的这个教员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学习这些原理，不通达这个原理的人呢，他看到这个说为什么密宗金刚乘他对上师如此的推崇，为什么对上师瑜伽或者对这个上师的好像比佛还恭敬的原因是什么样，他就有的时候就没办法了解。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从密乘的这个信心和密乘的智慧，因为他自己要进入密乘的时候，他前面显宗的这些比如说空性啊，还有如来藏啊，还有这些方面其实都通达了，他自己要修的加行也修了，他相续当中通过修曼札或者说通过修这些密乘提供的这些极致精藏的方式，他相续当中的福报很深厚，他的罪业通过这些殊胜的这个净罪方法也是很微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他对于这个，而且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上师也不是就是说平常我们眼中的一位师父了，是这样，好像就是一位出家人一个师父，他的这个样子，他的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师父。但是来讲的话，我们这里面历程当中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师父他就是佛，你应该把他看成像佛一样，密宗也没有这样讲。密宗他在讲，尤其是这个不共的密宗金刚乘的上师，他对这个金刚乘的上师的条件还要严格，是这样，还要严格。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具德的上师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的确确这个上师他其实已经具备了应该有的所有的功德。所以说呢，他其实就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佛陀的功德，还有正法的功德，就道地和灭地的功德，还有速生僧宝就僧宝的功德，这个僧宝其实就是圣僧嘛，我们一到十地的菩萨称之为僧宝圣僧。所以说其实他就是说佛法僧三宝的功德他都是具备的，他都是具备。我们一直的上师，一直一教奉行的上师，他其实就是佛法僧三宝的一种他的一个代表，具体的代表。所以说我们一直的这个好像有的是说这个你这样是不是就颠倒了这个依法不依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人，是吧，他不是说佛也不是法也不是僧团，是他是一个人嘛。其实来讲的话，密宗当中的这个上师三智士，他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讲的这个人，他其实已经就是三宝的总集。我们说这个三宝的总集随便讲嘛，也不是随便讲，因为他的确他的法相 它的条件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它的确就是三宝的总结，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他在这个历程的地址上面通过这个长时间的观察之后呢，他不是一个就说好像就是一位师父啊，或者一位这样一种修行者啊，你为什么把这个师父当成一个佛一样去尊奉，像这样的话就不是这个意思，他意义就完全不一样。说外表看起来呢似乎是一样没什么差别的，但是他的内在的安住佛一样的功德，所以说你这样去依止呢，其实就是依止三宝一样的。你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依法，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代表法了，他的身体也是法，他的语言也是法，他的意义也是法，所以说就是说在他上面来讲的话，他其实整个就是一个法的代表，完全他本身就是一个法。所以一直这样一种上师呢，就是说也没有完全没有违背所谓的依法不依人的原则，没完全没有违背，因为他这个所谓的在一般人眼中的这个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人，是这样，他就其实是具备功德的，他是法的一种活生生的代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说呢，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也可以了解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哈，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呢，又说是这个为什么有些时候他这个对上师这么样一种这个恭敬呢？因为所有的一些这个教法呢，其实都是从上师这儿获得的，密乘的灌顶啊，还有最殊胜的这个窍诀啊，都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皈依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对我们来讲皈依佛。归佛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一般的众生的根基福德也只能够从塑像上面啊，从这个画像上面了解佛的形象，那么真正的这个佛陀能不能给我们讲教言呢？这个是没办法给我们讲教言的，是这样。法宝呢，就是说这个法宝呢，其实来讲的话，真正的法宝啊，它也就是这个道地和灭地嘛，或者就是说这个是文字，文字呢其实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呢，我们也很难理解，尤其是最了义的这些能够成佛的方便，我们自己去看看这些法本也是没办法看懂，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法本他自己不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圆满的法本放到这儿，他也不可能开口说他给你讲法了，那就把这里面的所有的秘密给你讲出来，这个也不会的，是这样的。那么僧宝呢，我们说真正的僧宝是什么？真正的僧宝就是一到十力的菩萨嘛。那么一到十力的菩萨呢，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一到十力的菩萨，要不然他们就在净土当中。他们在净在佛陀的报身刹土当中是这样，那么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去不了这个刹土。要不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他们在人间，在人间怎么办呢？人间还是显现这个人的样子，他还是显现成善知识的样子，就是我们平常刚刚讲师父的样子，是这样的，看起来是个师父，其实他就是一位圣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我们依止的并不是说就一个普通人，依止的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圣僧宝，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平常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依止本尊也是一样的。我们依止本尊，虽然我们就是说每天观想本尊啊，念诵本尊心咒啊等等，但是来讲呢，真正可以和我们对话的现在本尊还没有办法现前，还没办法跟我们对话，真正能够引导我们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上师，是这样的，就显现成人的形象的，完全可以和我们和我们沟通啊，和我们交流啊。他一方面来讲，他也可以和我们交流沟通；一方面来讲，他又具备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呢，就是他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一个人啊，一个普通的人或者一个师父，他其实就是就是说是这个三宝的总集啊，或者就是说是真正来讲就是说是这个完全可以和我们就是说是引导我们修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情况啊，殊胜的一种这个善知识或者引导者。所以说就通过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原因原理分析的时候呢，所以说呢这密宗当中它针对这些上根立志者，还有针对前面的一种这个这些情况我们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有理由就可以成立在密宗经化程当中，它就对于这个上师的一种恭敬心它达到如此高的高度，而且把这个作为所有修法的核心，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不是说为了控制其他人呢，它就是基于能够让众生最快的证悟，他给你直指心性，那么就本尊没办法给你直指心性，佛陀呢也没办法给你直指心性，是这样。那么这位上师可以给你直指心性，而且直接可以给你就做很殊胜的加持啊，通过修上师一加就直接可以做加持，所以说他是非常殊胜的原因，是这样的。那当然就刚才讲的这些呢，只是所有的一些道理的一部分呢，我们就作为一个就是说思路嘛，我们就从这方面去思维，否则的话很多人也会产生很多的一种怀疑疑惑，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这样上师？看起来是一个要吃饭、要睡觉、要走路的这样一种上师呢？好像和佛一样，对观待是什么原因？其实这里面第一个呢，首先要认真的观察，以前面讲的一样， 不是说你一直一位师傅，或者他有一个上师的名声，或听说道友都叫了上师，那他就应该是大圆满法里面讲的这个上师，就应该是一个上，那倒不一定。刚开始的时候你好好的观察，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弟子来讲要长时间观察呢。刚开始你说时间短的，观察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具有殊胜的法相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个也很严格，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密乘当中，他的地位如此的一种这个殊胜，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观察方面来讲，也需要慎重，也需要长时间观察。如果一旦观察的到量了，这个呢，就应该按照对待佛陀一样，对待这样本尊一样去依止，因为这个是一切悉地的来源，一切加持的来源，从这儿来的，是这样的。并且指出呢，上师瑜伽的修法呢，比观修一切生缘次第的修法的更为殊胜。如序部中云，何人具止劫修十万本尊，不如一刹那意念上师圣。这个在序部当中讲呢，就是说修行任何一个修行人在具止劫当中，有的时候是一亿劫或者十万劫，在十万个劫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修十万本尊呢，就是观本尊呢，比如说观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说观释迦牟尼佛啊等等。按照这个经典呢，须菩等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他们的一些佛像，你即便是看一眼，或者说观想，或者说是意念，他的功德很大，因为他们是福田嘛，他们是殊胜的福田，是他们的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具止劫当中修十万数量的本尊，他的福德非常非常的殊胜，但是呢，也不如一刹那之间意念上师啊，就是说不如这个一刹那之间意念上师殊胜。所以说这个上师呢，一定他不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上师是怎么样，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里面所讲的上师，就是一个真实的具有这个最殊胜法相的，完全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都经得起考验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的上师。所以这样的上师就是说是这个一刹那应验呢，他的功德就超胜的这个就具止劫修十万本尊。如果就说这是一个凡夫人啊，你觉得他是一个上师，你也觉得我一念一刹那就比这个比这个十万劫一念十万本尊，那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凡夫，只不过你觉得他是一位上师，然后你去这样一念啊，你就觉得这个教证里面我就得到了吗？这个肯定不是，所以说他应该是具有真实的功德。虽然在前面也有一个就是说是依靠狗牙观想也可以得加持之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这样，但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信心应该难以升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就一只狗牙，它就待在佛台上待着的，它也不会跟你交流，不会和你互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生邪见的机会，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这位上师就是一般的这个人的话，你是要和他互动，就是说你要观察他的行为，他要说话，他要走路，他要做各种行为，所以说你是有很多生邪见的机会的，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说啊，反正我对他升起一个信心，你看不是狗牙那个也可以吗？这个原这个他从他道理上来讲的确是这样的，但是狗牙和这个师傅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毕竟呢，狗牙他是不动的，他反正就是你有信心，你天天去祈祷，他也不跟你说话，他也会突然跑下来偷吃啊，或者怎么样呢？就你还发现了之后，你生邪见了，对狗牙生邪见，这个是不会的，是这样。他就是待在佛堂上，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些上师啊，这些如果他不是一个标准的，或者这样的话，你要和他互动，你就不能够说我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那么你生信心的这个，你生信的来源在哪里？因为你自己是有分别念的，你自己的分别念有标准的，你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不对的标准在你心中是有的。所以你当你发起长时间观察，你观察这位师父，他没有具备这个功德，他没有像经书里面描绘那样，那你会怎么想？你还会保持这种信心吗？还是说你慢慢开始打退堂鼓呢？很有可能就慢慢开始生邪见、生怀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有这个清净的信心，那么你也对一个凡夫人来讲，也可以在这儿得到加持，是这样的。也像就狗牙都可以得到嘛。如果这个凡夫人，假如他你真正来讲，你的信心一直不变不动，这个呢是还是可以得到这样加持的。但是原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一种事情，他这个麻烦的地方就在他不是一个这样一种不说话的。实际上他还是会互动的一个条件，一个这样一种对境。如果会他也会说话，也会走路啊，也会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就动摇，很有可能就会动摇，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对于你看佛陀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么功德那么明显的人都还有人生邪见的， 就这些纺锐宝啊，大圣上师什么去啊，这么这些行为，剩余的行为那么清净的，都还是有人生邪见的，何况是说一个根本没有这些功德的人，你不生起邪见，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怀疑的地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就长时间的观察，或者说一直一味，就真正的来讲的话，就是很稳重的。然后呢，这个方面呢也很稳重啊，或者就他自己他的一种传承，还有他的一种历史啊，还有他的一种智慧悲心，都很就是说经得起观察的这个上师呢是非常好的啊。有些时候的这个宣传材料上面讲的这个呢不一定是真的，宣传材料谁都可以写，我都可以写啊，对我自己的宣传材料什么样一种这个写的比释迦牟尼佛厉害都可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可靠嘛，像这样的话宣传材料有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如实表述，有些时候不是，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和他接触啊，或者同他的悲心啊，同他的一些智慧慢慢接触啊，从这儿升起的这个信心呢可能要稳当的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里面所讲的上师呢，他一定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上师。我们一直以为这样一个具有殊胜功德的上师，虽然有可能我们也会升起一些怀疑啊邪见，但是呢就因为他的功德就明摆在那儿，摆在那儿，他就在这明摆着，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很容易对峙我们相信当中的这种，很容易发现啊，这个是我自己的非礼作意，这是我的邪见而已，其实他对镜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这个是很容易纠正的。所以说呢，就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应该一直一位比较可靠的一种上师非常好。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很困难，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这个上师是可靠的。那到底你拿觉得是为什么说他不可靠呢？这个也是，说来说去可能也会就说是这个要看自己在术士有没有就是说积累很清净的善根呢、啊？也可能要观察，就我们前面在讲一直上知识的内品的时候也讲过嘛。其实来讲的话，就说在上一世当中积累了很多清净的善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的福德深厚，你会遇到一位很亲近的上师。如果你如果相续当中福德浅薄的话，就很容易遇到骗子，是这样。这个方面有些时候也是，很无奈，但是也没办法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不如一刹那一念上师圣，此灵体金刚藏成自信大圆满的观点，既不是像下层那样凭借施察推理等方式来抉择圣身意义。又不是像下序部那样依靠共同息地而获得就近殊胜息地。那么就说这个灵体金刚藏成，灵体呢就是新水派嘛，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隆庆灵体呢就是新水派啊，就新地派或者新水派。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上师新地啊，隆庆新地啊，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它的翻译过来就是灵体啊，就藏文就灵体。那么这个新水金刚藏成呢，这个自信大圆满的观点，它不像下层那样，比如说小乘啊，还有这些显宗，就小乘和显宗就称之为下层。那么这些下层呢，就是通过这个思察推理，比如说俱舍论里面通过很多的思察，还有因明当中通过很多推理，还有这个学中观的时候也通过很多推理来抉择这个圣身的意义，比如说抉择人无我，要抉择法无我，比如说抉择这些这样如来藏等等啊，通过这样推理的方式来抉择。也不像密宗的下序部的一样，下序部就四部行部啊，瑜伽部等等，这个是下序部。那么像下序部那样呢，依靠这个共同息地而获得究竟息地。那么就是说这个下序部的获得成就的方法呢，首先通过修行先获得共同成就啊，成就有两种，一个是共同成就，共同成就就类似于世间当中有很多神通啊，很多这样一种世间的神通啊，这个叫共同的成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有些修禅定的人呢，修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呢，都可以获得，就叫共同成就。前面我们也讲过，比如说在以前呢，有些这个遁地术啊，还有一些金丹术啊，比如说这个金丹术呢，就是说是这个提炼黄金的那种金丹术，还有一些眼药啊，就眼药不是说咱们现在看电脑时间长那个眼药，那个眼药呢，就是通过很多殊胜的药物念咒提炼之后，它涂在自己的眼睛上面啊，涂在自己的眼睛上，它可以直接看到地下的宝藏那种啊，这个叫眼药成就。它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成就。啊，通过这个成就之后呢，进一步呢就获得这个就近的成就，获得出世间的成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的，不是直接获得的，也不像也不是像其他上序部，上序部就是这些无上瑜伽里面啊，就是上序部的通过第三灌顶的欲智慧来直指欲智慧。那么就是说是上序部的通过第三灌顶啊，通过智慧灌顶这个欲智慧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首先申请欲智慧之后呢，来间接表示就是说就近的这个就近的聚义灌顶或就近的智慧就和这个一样，他就通过这个比喻 那是给你指指啊，这个就是啊，究竟的这和这个一样的，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也是不是直接的讲的，而是认为唯一一指一位传承如纯金丝线，纯金丝线没有沾染破誓言的锈一样，具有殊胜正悟的上师。那么这个在大圆满的传承当中呢，唯一的一指一位传承犹如纯金丝线，就是说纯金的丝线一样。就纯金丝线呢，就是这个丝线呢，就是从这个传承上师到现在这个上师之间呢，就完全没有中断啊。这个传承的这个线呢，就它的传承没有中断，而且呢，就是这个金线呢没有染污，没被破誓言的这个锈染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上师里面，他每一代都是很清净的。都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破誓言，而且他都是具有正悟的这种非常非常殊胜的上师。那么这个方面讲具有殊胜正悟的上师，他也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上师，他就具有殊胜正悟的上师。因为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他是要直接的从这儿领悟这个强迫性的领悟正悟的智慧的。如果这位上师他没有正悟，他没有办法给你这个正悟的智慧，是这样。你虽然祈祷他都不知道。啊，也祈祷就祈祷，一直祈祷，完全不知道是这样的。你再祈祷他，这样的话就祈祷他就意义不大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具有殊胜正悟呢？这个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他自己一定要正悟，这个具有殊胜的正悟。他具有殊胜正悟，他也有这样一种，他也有这样一种神通。你祈祷他也知道，他给你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说具有殊胜正悟的上师，将这位上师看成真佛。把这位上师呢就看成真佛一样，以坚定不移的虔诚信心与恭敬心猛烈祈祷。然后这里面来讲的话，一个是信心，非常虔诚的信心，就完全相信这位上师和佛一样。那么和佛一样的上师呢，就不单单是就是说是白天晚上也是一样的，不单单是就是说短时间当中，长时间当中也完全就是坚定不移。不管是自己就是说是上师对你好的时候，你也是有像佛一样的信心。有些显现上面就像这个上师打骂的时候啊，或有些时候呢，在传承上师专业里面，有些时候甚至于就是说无端的就冤枉你啊，就偷东西的啊，就有些时候在很多很多弟子里面就点某个人的名字啊，这个人就是贼偷东西破了戒这样的，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但是呢，他这种信心也是不变的，这种信心就是要通过很多很多的考验，不是说现在我对我的上师有佛一样的信心。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属于那种虚无缥缈的信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根本经不起观察的，也经不起考验的那种信心。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有些时候的一些真实的一种信心，它是完全经得起各种考验，不管是这个骂也好，打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经常就有些时候呢，就毫无来由的，完全没有来由的去就说是这个说你破戒啊，说你偷东西啊，说你怎么很人格很差啊，这些方面都能够经得起观察。所以他的信心呢，就是。他是不管从哪方面考验，他都是完全不动摇啊，一点都不动摇。这个方面呢，就是这种信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信心，是这样。达到这个信心呢，就可以离这样正悟就非常近了。否则的话，在我们现在这种信心当中啊，如果要升起很殊胜的正悟啊，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定成目标，慢慢慢慢逐渐逐渐就靠近。就是说加持我现在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是祈祷上师加持我升起这种信心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我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升起正悟呢可能就是还隔了好几层，但是现在我可以通过修上师瑜伽的方式祈祷上师加持我升起的一种稳固的信心啊，和真佛一样的信心，或者是像这样一种达标的信心，这个可以慢慢慢慢首先通过祈祷升起这种信心，在这个信心基础上再祈祷就可以升起正悟，然后有非常殊胜的恭敬心猛烈的祈祷，使自己的凡夫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凡夫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完全成为无二无别。本来自己祈祷的心是凡夫的心，但是呢祈祷就是上师加持之后，就像我们修就上师瑜伽数次加持的时候，最后呢就是说通过很长时间的祈祷之后，观想这个上师呢化成五光明点，然后从头顶融入到自己的香穴当中，这个时候呢上师的智慧和我的凡夫心呢就成为无二无别。成为无二无别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上师的智慧和我的凡夫心混在一起了分不开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就这个智慧一进来之后呢凡夫心就瞬间就消亡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有法和法性它不可能并存的，有法和法性不能并存，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凡夫心现在是属于凡夫心当中，如果凡夫心现前的时候法性这个智慧是现前不了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上师的智慧下来了之后呢融入到我相续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智慧现前凡夫心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无二无别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说两个混在一起分不开了，而是说是这个上师智慧降临之后就安住在上师智慧当中，然后凡夫的境界就没有了，就自然安住和上师相应的这种状态当中。上师是什么智慧呢？它就是如来藏，它就是实相，它就是三宝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和上师相应，从这进来之后呢，就通过这个方式和上师相应之后呢，然后呢自己的就是安住在，就得到上师的加持。当然这个得加持也有很多种，就近的加持啊，还有初步的加持。初步的加持可能得到一种觉受，进来之后就得到一种觉受啊，就安住在这种觉受当中，是这样。这个在这种状态当中的话，就是说得到了一部分的加持。那么这个得不到一部分加持的时候，自己的凡夫心呢也是减弱了一部分，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当我们的信心很坚固的时候，融入之后呢，就完全安住在和上师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完全的凡夫心一点都没有了，完全是上师的智慧。这个上师智慧其实就是说借助这样的上师智慧显露我们本性智慧而已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自心本心的这个心性，它和上师的本性本来就是无二的，只不过呢我们通过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觉得我和上师是别别他体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修行呢来泯灭这个分别啊，它也是有这样一种原理。然后呢就是说无二无别，也就是说依靠上师的加持力使自相续中升起正悟，就像前所就像前面所引用的，当知圣意具身智，那唯一即知进藏力，具证上师之加持，依止他法成愚痴。前面引用过这个校正，应该知道呢圣意地具身智慧啊，只是依靠积累资粮和清净罪障的力量，再加上具证上师的加持力，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呢，依止他法成愚痴啊，依靠其他的方法呢，就说是个愚痴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最直接的，但是其他方法能不能够证悟呢？它也可以，但这个不是直接的证悟啊，这个是缓慢之道啊，次第的证悟的一种方法。但这个呢，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悟的方法，是这样的。萨拉哈尊者也说，誓言入于何人心，犹入现见手中宝。上师的教言入于谁的心啊？进入到谁的相续当中？也就是说，真正的获得上师的加持的时候呢，犹如现见手中宝，就好像自己的这个宝贝放在自己的手上面，那么就很清楚就看到这个手中的宝贝一样，就这么清晰就能看到究竟的实相。此外，全知法王无光尊者也在虚幻修行中说，依靠观修深远次第等各道本体不能解脱。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行为及助缘等。无光尊者呢在虚幻修行里面呢也是讲到了上师瑜伽的这个殊胜性。他说呢，如果只是观想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单单只是依靠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了自己的道呢没办法完全解脱。他还要依靠其他的行为依靠其他的一些殊胜的行为，比如说集资进账会供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助缘啊，像这样的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助缘的修法，这个时候呢逐渐可以证悟。但是呢这个上师瑜伽呢是不是这样的，唯以此上师瑜伽自道本体才能使自相续中升起实相的证悟。上师瑜伽的这个自己自道的本体就可以，他不需要依靠其他的这个助缘啊行为啊，他只是依靠上师瑜伽就可以在相续当中升起实相的证悟而得解脱。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在修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去这个努力的让自己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还有呢升起这样一种恭敬心，非常强烈的去祈祷。所以说一切圣道中上师瑜伽最为甚深。然后呢誓言传序中云，十万劫中勤观修，具象随好之本尊，不如刹那念师圣。那么这个和前面的校正差不多，就十万劫句子节当中呢，勤观修具象随好之本尊，具有向好的这个本尊，那么这个的功德很大，利益很大，因为一刹那观想的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不如刹那念师圣啊，不如呢一刹那意念上师啊，意念上师啊，就是不如刹那意念上师殊胜，念咒修法千万遍，不如起师一遍胜。那么就是说念咒修法念了很多千一千遍一万遍的这个咒语，不如念诵一遍，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上师的祈祷文呐、祈祷一遍上师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平常的话，就是说依靠这个莲师的祈祷，要上师瑜伽，依靠这个法瑞宝的数次加持的这个祈祷文呢，认认真真去祈祷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很殊胜的加持了。阿底庄严序中也说，观具德上师于头顶心间，或于手掌中，千佛之成就，彼人亦可得。在这个阿底庄严序当中讲呢，观具恩上师，观想这个具三恩德的 其实来讲，就是金刚上具有三恩德的这种上师，一个是赐予这个最殊胜灌顶的无上大圆满灌顶的这个上师，第二个就赐予这个大圆满窍诀的上师，比如说像这个文殊大圆满呢，像这个大圆盛会啊，像这样一种最殊胜窍诀的一种，还有一个第三个呢，就是传序部。传序部的，比如说传这个像这个正式明经啊，还有像传这个幻化网啊等等，这些都是讲这个密宗的序部。那么这些叫三恩德上师啊，就是金刚上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关于具恩上师，或者这个呢具恩上师，就是具有恩德的根本上师。根本上师呢，关在头顶上，关在心间，或者关在手掌当中。关在手掌，有的时候在合掌的时候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也可以把它关在手掌当中。千佛之成就，必人啊，比人亦可得啊。就千佛的成就是一切佛的成就，这个人也可以获得。这个就是修观上师啊，修上师瑜伽的一种殊胜的一种的功德，殊胜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这以上呢就是讲到了修上师瑜伽的一些这个必要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觉者般，顿涅涅巴赞南巴谢将揭伽那瓦隆彻巴依。这辈子你做了修。